本节目含有出轨指南，请假装拒绝收听。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乱谈乱谈。
Welcome to Randomism. We talk about random subjects like art, cul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nly in Chinese.
我们将乱谈艺术、乱谈文化、乱谈哲学、乱谈一切我们感兴趣和喜欢的话题。
我是邓小贤，
我是鲍宇洲。
上一期呢，我们对于托尔斯泰的生平做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来剖析一部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这是一部文学巨著。它整体来讲呢，是说一个贵妇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为了这一场爱情呢，这个贵妇抛弃了丈夫，抛弃了孩子。但是那时候的社会啊，宁可接受通奸，也不鼓励离婚。所以呢，安娜为了爱情而离婚这件事情呢，使她被整个社会所抛弃，最后呢，精神崩溃，结束了自己生命，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是她的一条主线。另外一条主线的故事呢，是一个年轻的贵族庄园主 Levin， 他在追求一个姑娘的过程当中，他的失败，他的成功，最后两个人呢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与此同时呢，他在自己的庄园里头做着奴奴制改革，在获得爱情和事业的稳定之后，他的思想经过了一系列危机，从而呢更深入地认识了自己的人生，认识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和精神层面的许多的问题。在这一条线索上面来讲，相对来讲它的情节比较平淡，但是呢，这条线索更多地揭示了作者他本人的思想发展的历程。
哎，你不觉得这两条线，一个是向下，一个是向上？
你说的非常的对。那个好多的评论家看出一个苗头，是说安娜的那条线呢，说的更多是积极外放，追求的是情感的这条线，而列文的这条线呢，它是一个沉稳内敛，追求的是精神发展的这么一条线，两个呢互为表里。还有的批评家说，如果把这两个人的身体和思想结合在一起，它会是一个完整的托尔斯泰。
这很明显，他的这其中感情那条线，是堕落失败的。
这个呢，是托尔斯泰的一个阶段的人生。
那么他的精神那条线呢，是昂扬蓬勃的，而且是有生机的。他给予了列文，
但是他的思想是越来越低沉，越来越深入，以至于呢，导致了他几次的思想危机，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嘛。危机到什么程度呢？那个时候呢，他是怕绳子，他把绳子藏起来，怕自己忍不住要上吊。有时候呢，他出门的时候不敢带枪，怕忍不住把自己崩掉，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的程度。列文他的思想的发展轨迹，他也是另外一个阶段的托尔斯泰。其实呢，别看这么将近一千页的小说，它里面的人物重要的其实也就七个人。这里头呢是安娜和她的丈夫卡列宁和她的情人穆伦斯基，另外呢是列文和 Kitty 两口子，再加上奥布伦斯基两口子，也就是那个斯蒂瓦是吧？
斯蒂瓦和 Dolly，
数来数去，其实呢也就这么七个人，如果把这七个人的关系理顺了，这个故事的脉络也就清晰了。
安娜跟列文这是两条平行线往出发展，杰潘跟那个多里这条线就是把这两条平行线把它扭在一块那条线。
嗯，
我们分开来说，我们先看这里面的主要的这条线索，就是安娜的这条线。这条线上面的最主要的就是三个人物：安娜和她的丈夫卡列尼，以及她的情人沃伦斯基。
让我想到一个场景，别人问说《红楼梦》是什么剧啊？人就说是宝黛钗之间的三角狗血关系。
安娜也是后来被无数的这个影视作品演绎之后，也变成了类似于像宝黛钗的这样一个作品了。
其实呢，大众这么看待这个故事，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因为呢，这个故事的核心其实是一个非常狗血的这么一个剧情。
是不是大众都喜欢看爱情小说呢？
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如果把《安娜·卡列尼娜》当成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来看的话，其实呢，就相当于是误解了作者的很多的原意。作者呢，其实是以这个爱情故事为框架，另外呢，加上了一些其他的要素，使得这个故事呢，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这么一个样貌。他这个很深入地展示了那个整个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这一点呢，我们在上一集已经说过了。除了展现俄国社会风貌之外，其实呢，它更反映了普遍人类的共同的精神世界。再加上这个作者啊，他优美的文笔和深邃的这种观察，就使得这本书呢，成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名著。
虽然这个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少妇出轨的八卦新闻啊，
所以我们在这儿建议呢，大家在读这部书的时候，不要简单的把它看成一个出轨少妇的三角恋的故事，而更多的呢，把这个故事作为一个敲开俄国那个时候上层社会的一个敲门砖，来窥探一下那个年代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思考的。
他写书名《安娜·卡列琳娜》了，那绝对安娜·卡列琳娜就是一个绝对的主角了。
没错，这个安娜她之所以成为主角，是因为她太突出了这样一个人。她在外表上的描写来说，她应该是一个绝世美人。她有出众的外貌，她有优雅活泼的身形，她有这个机智的头脑，她有为爱而付出这样的勇气，她也有对爱付出这样的一些行动。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呢，他付出了很多，他为了得到一个情人而几乎付出了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孩子，所有的这些要素加在一个女人身上，可见了他的这个，他的冲突性该有多大，他多么具有可读性。所以把主角的桂冠戴在安娜一个人的头上，这是不为过的。
安娜是当时彼得堡的社交圈里面的绝对的美人儿和社交圈红人，应该这么说
确实是这样，
啊。
她呢，用庸俗的话来说，她就是当时的顶尖白富美。
我还以为说是当时顶尖的范冰冰呢，
四个字，唐突美人，
当她遇到了一个莫斯科的翩翩的
佳
美
公
少
子。
年一个花花公子沃伦斯基的时候，哎，这就顺理成章，两个人肯定是就对上眼了，擦出火花来了。
这两个人呢是年貌不相当，是吧？相当于这是一次姐弟恋。
我在看安娜的时候啊，我越来越的脑子里会闪出来另外一个人物，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戏剧人物，就是诺拉。
啊，
安娜的这个很多的她的行为线里面，跟诺拉你觉得是不是非常像？就是那个玩偶之家伊卜生笔下的那个诺拉，诺拉也是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很多岁的一个男人，然后呢也过着那种应该说是当时那种很压抑的那种家庭生活。男人也是把这个诺拉当成一个门面，一个装饰。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压抑的生活，导致于诺拉最后的出走。那么这样一个压抑的生活，在安娜的那个结局，就导致了她在莫斯科的出轨。
有人曾经发现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呢，他的切入点呢是从作者方面来看的。他们说，托尔斯泰和易卜生一样，都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诺贝尔文学奖里头，它更注重的是社会道德、伦理、宗教、家庭这样的价值。所以呢，写出这么叛逆伦理的女主角的作家，他们是无缘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易卜生和托尔斯泰，他们都顺应着当时社会的一个思潮，就是女性需要解放。旧的秩序对人的压抑已经成为显性的这么一种压力了，所以呢，人们需要改变。而这两个人呢，都发现了这一个需求，而把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当中呈现了出来。这点呢，又是他们两个人的共性。所以呢，你发现的这两个女主人的命运这么类似，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各自在自己的社会当中都涌现出了这样的女性。而这样女性的出现呢，都是因为社会对她们的这种束缚已经到了一定程度，而这些女性呢，她也是有意无意当中做了一次反抗。
那么说到这个安娜的死，你觉得导致安娜最终走向车轮底下的推动力究竟来自于哪边呢？
安娜为爱而出走，出走前她几乎断了所有的后路，她让她的丈夫付出了那么多，她甚至在自己心理上觉得负债于前夫，就是说前夫那块她是回不去了。而在社会层面，安娜受到了彻底的唾弃，她也回不去了。所幸她是得到了自己心爱的那个人。然而爱情的本质是飘忽的，是短暂的，是由激情来造成的，而激情呢，又是转瞬即逝的，靠不住的，尤其在这样一个浪子的身上。所以呢，他连最后一根稻草都难以抓住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剩下的其他的一些，他的争吵、他的出走、他的负气、他的猜忌、他的怨怒，这些呢，其实都是症状而已，他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等到最后，他甚至好像在一些药品的作用下，他恍惚了嘛，然后呢，选择了这自杀，看似偶然，但是呢，实则必然，迟早都要走到这条路上的，因为他再也回不去了。如果对于欧洲社会有稍微的了解的话，都会明白，他们在贵族圈层里头，婚姻起的更多的作用，就是为了保住贵族的身份，所以呢，他们的婚姻呢，更多是在贵族这个圈层当中相互通婚，婚姻的基础不是爱情，而是财产、地位、名声这些外在的东西。所以呢，在结婚之后，他们各自不满意对方，相互去背着对方找情人，这个呢是很常见的一个操作，大家呢见怪不怪。而当安娜见到了她的小情人，陷入了爱情之后，其实呢，社会对她并没有太多的排斥，只要你不把她拿到台面上来，不招摇过市，上了床之后你拿到四处去炫耀，然后呢去把它扯明了，这才是不道德的，伤风败俗。当时的社会是这样，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对那时候的国际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跟他们的道德观跟我们呢是相差的非常的远的。
也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大家心知肚明，不把它揭开，其实是安然无事的。安娜的错就错在于他把这件事摆到台面上来了，掀起那块布。
这个说法简直是太精确了，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桌子底下做着一些自己的小打算，但是呢，有一个人不愿意再这么过下去了，把桌子下面的事情摆到了台面上来的时候，别人看不下眼去了。第一步是安娜爱上了人，这个无所谓。第二步是安娜要公开恋情，这个呢有一点所谓。 第三是安娜要离婚，这一点呢是最不能容忍的。大家在这儿呢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这个社会，在俄国的贵族阶层当中是不允许离婚的。要想离婚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犯了通奸罪。而因为犯通奸而被离婚的那一方是不能再婚的。
好像这个在那个安娜·卡列尼娜里面好像也小说里面也提到了啊。
安娜的困境就是这样，她现在呢是首先通了奸，然后呢再要求离婚。如果她是按这个步骤离了婚的话，她即使离了婚她也不能跟 Vronsky 在一起。等到最后是卡列宁提出了离婚，承认自己是通奸的那一方。因为呢卡列宁觉得离婚以后她自己不会再婚了，而再婚对于安娜来说是必须的，安娜的诉求，所以呢她成全了她。
看似好像是卡列宁成全了安娜，但是反过来安娜一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的反应确实大大的受了这个刺激。
因为这一个决定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卡列宁做出的这一这么重大的转变，由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忍气吞声，到这个对他进行劝诫，然后呢到对他防备不肯跟他离婚想拖着，到一个关节点就是安娜怀孕要难产的时候请求卡列宁原谅他。这个时候呢卡列宁呢有了一次精神上的飞跃，他原谅了安娜和 Vronsky， 从而得到了自己内心的叫什么升华。在此之后呢他就好人做到底，干脆我牺牲自己成全你们。可能也是因为他做的太多了，所以呢使安娜更有压力。
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好像是叔本华说的，最高贵的复仇就是宽容。
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待，他们作为很虔诚的东正教的教徒，卡列宁应该非常的明白他们的主要求他们做的事情，爱你的邻居。卡列宁呢刚开始应该没做到这一点，但是等到后来他整个超越了这个要爱他的敌人，他能做到这一点时候，他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他达到了一个圣人的这个程度。而同时呢大家看一下那个其他的社会成员对安娜说起来说，说你丈夫就是个圣人，而他确实做到了，他是真心诚意来原谅了他们。就是中国人很难理解这样的东西的，但是呢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社会里头，那个社会的阶层应该是有人会做出这样的举动的。
给你觉得在这里面相较于这个他的丈夫卡雷宁的那个圣人形象来说， Vronsky 他是一个好人吗？或者是一个好情人吗？
Vronsky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情人，他几乎跟这个唐璜一样。他完美到什么程度呢？在英文当中专门有 Vronskyist、 Vronskonic这样的词来形容像沃伦斯基这样的情人。他是一个情人的典型。在安娜见到他之前，沃伦斯基是整个莫斯科社交圈里炙手可热的美男子，乃至于让这 Kitty 这样的情窦初开的少女，贵族少女对他心动不已。这个沃伦斯基他有出众的外表，有良好的修养，甚至呢有一点点进步的思想，同情下层这样的一些特质。这样的人有人性，有人样，有人缘，你说他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情人？
他当时 Vronsky 出场的时候，他的角色好像他的身份好像是这个沙皇的一个侍卫官。
他们家庭是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他在军队里边服役，他的母亲呢 给他的人生做了非常完美的规划。由于是类似这样一个小妈宝，所以他的性格当中有一些软弱性，在某些事情上呢有一些犹豫不决，但是呢这正是就正反两面的性格使他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果说你真的要是把 Vronsky 等到后来变成了一个这个英雄救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人物，反而不真实了。一个花花公子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英勇行为呢？他在作品当中的功能其实就是一个引诱良家妇女的一个浪子啊，他呢是作为一个男版的芭比娃娃，人见人爱，然后是他触发了一段情感，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能力和努力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就是他惹出了问题，但是呢他处理的呢并没有担当起一个最终处理问题的一个角色。最终呢你看他那个结局啊，是把自己自我流放去从军之类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花花公子的做法，
逃避的做法，
就是样子做足了嘛，我自我流放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你以目光感受浪漫宁静宇宙，从不及两手轻轻满身漫游，再见日光之后欲望熔掉以后，那表情会否同样
哎，但是有一点我是一直没有他的逻辑的这个不通，我觉得就是 Giddy 为什么对 Levin 的这个转变，就 Giddy 其实作为贵族小姐来说，她喜欢 Vronsky 这样的一个花花公子或者这样一个社交圈的名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但是 Giddy 一开始就拒绝了 Levin， 就是他压根儿这个 Levin 没有列入 Giddy 的法眼，但后来 Giddy 突然的那个180度的转弯，这个逻辑我一直搞不懂。
我倒觉得这个非常的顺畅，就是说当时 Kitty 喜欢这个 Vronsky 的时候，他应该呢是出于爱情，Levin 的需求是求婚，要结婚，而这个刚开始 Kitty 小姐她要的是爱，所以呢她俩对不上缝，所以呢她肯定得拒绝她。但是等到最后，这姑娘是眼看着是不能再谈恋爱了，自己喜欢的人跟别人私奔了，所以呢她接下来的需求就是要嫁人了。这个时候呢有人向他求婚，他就同意了，而且跟他求婚的这个人并不差，两个人呢是两小无猜。 Kitty 在这个时候又是空窗期，心灵刚刚受到伤害需要抚慰，遇到这么有谱的一个男青年，三番五次向他表达自己的这种的意愿，他当然要嫁了。
如果这时候 Levin 没出场，出场的是莫斯科的另外一个军官啊，但是那个军官也是求婚行为的话， Kitty 也会嫁。
在理论上来说， Kitty 这个时候可以嫁给任何一个适龄的男青年。
那也就是说他跟这个Levin 之间是没有爱的。
爱情不止一个样貌，不是说只有爱 Vronsky 才叫爱，爱 Levin 也是一种爱。我们前一部分盘点了个安娜和 Vronsky 之间的爱，现在呢我们又引出了 Kitty 和 Levin 之间的爱。 Levin 呢是一个翻来覆去爱动脑子的一个腼腆男人，他的内心非常的丰富。
Levin 是 不停的在 动他的脑子，
他就是
这个变化那个变化。
是 Levin 呢不仅要用自己的脑子来改变世界，同时呢他的脑子自己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重新认识着这个世界，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人。 他在获得 Kitty 小姐的芳心之前是忐忑的，而 Kitty 小姐决定要嫁给他之后，他更为忐忑。他是不是真的爱我？他为什么要嫁给我？为什么这回要答应我？其实跟你的那个疑问其实有点像。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在考虑这些问题。直到他的孩子降生，那个真有意思。他回去看到这个孩子出生，抱着他看着什么孩子的什么什么描写了一通之后，他突然有了一种恶心感。当了父亲之后，当然这真的是那个托翁的这种神来之笔，他对人生、对人的心理的这种描绘是如此的入神。就说也许一般的父亲不会这么明确的感觉到，但是潜意识里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啊，这是题外话哈。然后之后呢，他这种爱琢磨的这种性格，在这么长久的婚姻的生活当中，他有了那么多的感悟和升华吧，进步。所以呢，让他对于爱情本身产生了非常大的困惑。等到后来，有一次他的顿悟是发生在田间，他跟一个老农俩人在割草的时候，就是聊起来说，哎，为什么 Kitty 要嫁给你，是出于理性还是出于情感？这个时候他放下镰刀走回家去， Kitty 问他，你回来干什么？他抱住了 Kitty， 他说不来干什么，看一眼你。这就是他的人生的顿悟的时刻，他对于爱情有了更高的一层认知。
相信这时候他是最幸福，
他应该对人生是有了一种踏实的感觉。像他这么爱琢磨的人，最起码阶段性的找到了一个人生的支点，最起码对于爱情的定义他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Dear thoughts are in my mind and my soul it soars enchanted as I hear the sweet lark sing in the clear air of the day。
就说在这三条线当中，刚才你提到了多里一家，他们作为整体情节的一个穿插者，他们这个作用呢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一次呢，是促成了男主角和女主角的一次会面。
是安娜和 Oransky 吗？还是 Levin 和 Kitty？
No， 是他们请 Levin 过来劝说安娜。
哦，这两个
是在他们的会面当中，Levin 本来呢是作为一个说客，让安娜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但是安娜呢在这个时候，正处于一个心理脆弱期。安娜的内心深处极力的需求要证明自己的魅力。所以呢，他在这个时候不断地给 Levin 发出了叫什么呀，感情的信号，来测试自己是否魅力依旧。
他在引诱 Levin，
哇，懂行的人。所以呢，这个 Levin 呢，当时确实非常的心动。然后呢，这个对于安娜这样的魅力，这么有魅力的姑娘，是肯定是没有人能轻易的拒绝的嘛。所以呢 ，Levin 呢就非常的心动，而且呢，心内起了波澜。他把这一切呢都写在了自己的日记当中，但是当他回到了自己小农庄的时候，他把这一切全部都坦白给了妻子。当然了，这个劝说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肯定是无果的嘛。他几乎被反间计了嘛，被这个女主人又诱惑了一把。他回到 Kitty 身边的时候，把这些事情呢全部都坦白了，也得到了 Kitty 的原谅。这个呢又是 Levin 和 Kitty感情生活当中的一次考验吧，应该是。就是他们的感情发展当中，他们是不断的一个上升的曲线，他们不断有发现，不断有顿悟，不断的发现自己内心的需求和对方的需求，也感受到对方，也照顾到对方，所以他们的感情呢是一直积极向上的。
刚才你这个会面，这个男女主角的唯一一次的这个碰头，其实也挺有趣的，就证实了这两条的确是平行线，就是各说各话，鸡同鸭讲，这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它交叉在一块的这个机会。
确实如此， 多里两口子能给他们促成这么一次交汇，其实呢，在情节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一次试金石，就是说看，让证明了一下这两条线，乡村和城市之间能不能有交集。
托尔斯泰托老大爷究竟要跟我们讲哪些他想讲的话呢？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他在这里面有哪些他想推崇的思想呢？或者是他想推崇的道德标准呢？
这本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布道的书，他没告诉你应该怎么生活，什么才是对的，他喜欢什么，他宣扬什么。
是不是不像雨果的那么明确啊？雨果的作品好像他想宣扬推崇东西或者人物，他特别的明确的就把它推到最前面去了。
雨果是浪漫主义作家，他那个时候奉行的是文以载道，就是把自己的情感附着在某些人物、某些情节、某些这种的这个乃至于建筑或者什么上面，附着在这上面来歌颂什么、批判什么，他是有这样子的。
那么托尔斯泰其实是躲在背后的。
托尔斯泰呢，他是之所以咱们我一遍一遍的否认说托尔斯泰不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作家，就是因为托尔斯泰他就给你呈现社会的这个纷繁复杂多面相，给你呈现出来，让你自己去看。
说安娜这部小说的本身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它有很多的地方是我们感觉它违背了当时的很多的道德标准或者是社会的价值的东西，但是托尔斯泰都把他们赤裸裸的就展现出来了。
你在陈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标准，有没有立足点来评判别人？这一点恰恰就是这本书的高妙之处。他没有评判别人，因为他不选择立足点。社会的标准并不是作者的标准。作者呢，把这个故事通过多维度、优美的语言和深邃的思想给你呈现出来，就放在这儿，你看吧。你在这里头找不出一个好人，找不出一个坏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诉求，都有自己的这个社会禁锢，自己这种的人生的枷锁都有。就用一句庸俗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困境当中，所以呢，这个它的丰富性就在这儿，它就像是《红楼梦》一模一样，我只呈现你一个现实，具体你怎么评判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告诉你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他没有立场，那我像上帝一样把这些豆子撒在你面前，你看自己看哪个是正面，哪个是反面，哪个是你喜欢的，哪个是不喜欢的。
那安娜就是一个编年体的贵族生活记录，
差不多应该也是一个 chronicle。 但是呢，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写一部小说了，所以呢，在这个作品里面可能虚构的成分和故意铺排的在结构上刻意向艺术品，就是这种小说这个体制看齐的这个痕迹可能更多了，
就是他的文学创作的成熟度更高了啊，有这个蒙太奇的应用了啊，
他更有意识的向小说这一个题材来靠近了。我们在上一集也谈过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个故事的更改应该呢就是来自一则社会新闻，一个贵妇人为爱挣脱了家庭，但是最后呢还是从情人那块得不到安慰，被社会所抛弃之后啊卧轨自杀，就这么简单的一则新闻。但是呢，因为这则新闻的主角跟托尔斯泰他们家还是相当于是有交集吧，算是熟人吧， 啊，这样子，所以呢，给他们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看完这个消息之后，托尔斯泰呢就萌生了要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的这么一个念头。在那之后的四年当中，他反反复复把它一遍一遍的增删，哎，也有点像《红楼梦》哈，在他的这个打磨之下，就出来这么《安娜·卡列尼娜》这一部惊世骇俗、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小说。而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个故事不加掩饰，或者说在人们口耳相传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滥情的一个狗血故事。而经过托翁的这样一番打磨，那就成了一个就是流芳百年的这么一个世界名著。可见啊，就是一个故事不仅取决于谁来说，更取决于怎么说。
这也正是其实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把这么一个人物的很小的这样一些细节的东西，把它每一个挖掘出来，挖掘出来，把它组成了一个社会的大拼盘，组成了一个伟大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整整影响了100多年。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他用那个非常细腻的笔法来展现这个社会，笔法细腻啊，能到什么程度？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咱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说列文抱住他的孩子之后，他的心思细腻到什么程度？除了描写孩子的什么什么事之外，他的和他自己内心其他的一些感受之外，他不忘了加上一点点恶心两个字，啊，他没有铺排，但是这所有的全过程的心理，他全部记录下来了。他能把人描写到这么细，可见他是一个多么细致入微、多么高妙的一个作家。
他就是从Orsky 的角度，他把当时这个贵族阶层他们所崇尚的那些典型的贵族生活娱乐的那些方式全部展现了一遍。
这一点是托翁的拿手好戏，因为他就是这么长大的
所以他很熟悉嘛，是吧？你想这里面包括舞会啊、赛马啊、情人的约会啊，是吧？茶会当中这些贵族妇人之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八卦，包括贵族当中很流行的占卜啊，这占卜术他当时还很详细的在当中有一段的描写，包括他的卡列宁的当时请了一个巫师过来做那个占卜啊，他非常相信。这好像我就联想到了当时的那个沙皇那个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好像他当时的那个总理就是一个占卜师嘛，是吧？
是
来治理国家了。那么包括在当时的那个贵族阶层很流行的去找那个资纲小姐啊，资纲艳女，去作为一个当时很崇尚的啊
一种娱乐方式。
对，这些包罗万象的，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全景式的一个展示。
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安娜·卡列尼娜非常可以对照着我们的《红楼梦》来做一个对比。除了对于复杂的主人公之间关系的这种的揭示之外，他还对于这种上流社会他们的里里外外的生活方式做了非常详尽的描写，笔触呢也非常细腻而且优美，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看一下原著。
而且这个作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什么呢？他的拿捏非常重要，就拿捏不好啊，这个就是一个狗血故事；拿捏的好啊，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
经过一个伟大人的脑子和伟大人的手把它写出来之后，这个故事也就升华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经过了100多年的这部小说的流传，出现了大量的安娜，大量的 Oresky， 大量的卡列宁，就是说他们的艺术作品就是
在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
对，有可能这也是俄罗斯文学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面出镜率最高的一部作品了，
几乎是，
对吧？
我记得那个《战争与和平》也有好几版，
但是没他那么高。
确实是上镜率非常的高。
他的电影版就有30年代的 Gabo
啊 ，Greta Garbo
那个版本还是无声片，然后到30年代末有声片出来之后，那个费雯丽又拍了一版， 这么多年来说，往往都是各国家的这个首屈一指的这个女主角睁眼的这么一个角色，包括你想到这个法国的那时候的那个苏菲玛索的那个，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一版的安娜，
对，看来当时这些选角都是一时之选啊，最顶尖的人物来扮演安娜。还有另外一个是，好像2017年也是英国吧的女演员，是叫什么 Knightley，那个女孩演的一版，就是非常像舞台切换的那样的一个场景的一个电影。
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
你喜欢的是它的叙事手法吧？
非常遗憾一点，为什么不把它改编成一个歌舞片呢？它真的有的时候应该，它跳的这个成分在这部片子里面其实隐隐的已经出现出来了，
对，不断的
歌
出
的这
现
个
各
成
种舞
分应
会的
该，
场景。
对，歌的这个成分应该也加入进去。我觉得用舞台剧、用歌舞片的形式来体现安娜这个题材非常好呢，因为它描写的它的背景很多的场景都是描写贵族生活的这个状态，包括贵族的娱乐这样的一种贵族，特别俄罗斯这种老贵族的这种生活，它特别具有仪式感，具有仪式感的东西特别适合用歌舞片的这种方式来把它呈现出来。
他那舞已经有了，但是你觉得是缺歌是
就给
吧？我见过，好像还有一版是俄国拍的这个芭蕾舞版本，那个版本呢，简直是把这个故事呢极度简化为两个男人抢一个安娜的这么一个三角恋的故事。
对于这个《安娜·卡列尼娜》来说，这部小说流传了有100多年，肯定有它的原因啊。它到至今还是经久不衰，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不断的在翻拍。那么其中究竟有什么东西是能让一个19世纪中叶的这么一个俄罗斯的贵族女人影响到现今的我们呢？
大概是因为安娜说出了好多人的心声，每个女人都需要一个情夫。乱说啊，
这太
我
直
不知道，
白了
就
吧。
说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对于那个社会的一个描述。我觉得他对社会的这种再现应该有着恒久的意义，就让人看起来，无论什么时候看起来都能把人带到那个年代去，让人们在心里边复盘一下，说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一群人这么生活过，痛苦过，欢乐过，死亡过，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安娜里面很重要传达的一个元素、一个信息就是叛逆嘛，就像易卜生的玩偶世家，为什么那么多年依然经久不衰的原因，就是固有的模式要被挣脱，每个人都在去寻找自己的创新点。安娜就是不安于现状的一个典型，有可能就跟玩偶之家的主角诺拉一样。是个不谙世事、不谙现状的这么一个典型，在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心态或者这样的一种状态的出现。同时来说，像安娜所处的这个时代里面所传达出来的安娜对自己家庭的亲情和爱情之间的这种抉择与徘徊，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困惑于亲情与爱情之间究竟要选择哪一头，是不是两者都得兼顾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会落伍的话题。我相信很多人在这其中看到的会不同的点，就像刚才你说的，在其中看到的很多的是一些当时的历史的生活画卷，伟大的作家肯定他的作品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主题思想能够诠释得了的。
伟大的作家都是同样的伟大，是吧？不伟大的作家却各有各的不伟大。 我们呢希望我们的解读不要把大家带入一个误区，也就是说不要让大家把一部伟大的爱情作品当成一次出轨指南来阅读。你不刚才一遍一遍地告诉大家在这个出轨的时候该怎么选择。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吧。我们下一期我们接着会在俄罗斯的文学海洋当中继续徜徉。好，再见吧。
大家再见。
再见。